我哋系正道嘅时间，好开心 Norman 牧师为我哋正道。正道嘅题目系耶稣是谁？人神二圣，请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。咁咧，希望大家仲记得我上个月同大家分享过嘅信息哦。我哋打斷咗平時馬可福音嗰個嘅講道系列，就去睇猶大同埋彼得嗱，佢哋跌倒犯罪嘅故事。原因咧就係因為我之前咧就打開咗一個話題，講到神預定同埋人選擇之間嗱嗰個嘅關係，好多人就會覺得呢條係一條 A B 選擇題，神嘅主權同埋人嘅自由選擇咧。好似是互相排斥，不能够共存的。犹大去卖主求财，彼得不认老师求自保。但是我们从他两个人的行为里面，我们发觉原来我们人生里面发生的事并不是好像二选一，一是就所有事都是由神预定了，好像一种宿命的感觉，或者是所有事都由我决定，神不管不理。这个题目重要吗？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配合神的旨意，两者是互动的，不矛盾的。我哋都講到喺善惡面前，我哋人嘅自由意志可以去做選擇，但係唔好忘記，我哋係已經墮落咗。我哋嘅自由意志好薄弱嘅，就好似一支蠟燭咁樣。如果單靠自己嘅能力，好多時候我哋企唔住，我哋需要神嘅手嚟扶住。所以人可以要求神嚟干預我哋嘅自由意志。每一步的选择都让神去参与，那我们就蒙福了。今天我们就回到马可福音这个讲道系列的那个进度，就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至十二节，二十节刚才大家读的故事，就是耶稣赶鬼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可能你都听过，内容都很熟悉的了。所以当我今朝同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会将重点放在另一条的 AB 选择题上面，就是究竟耶稣是谁呢？他是一个人呢，还是一个神呢？在这次赶鬼的故事里面，我想想看清楚耶稣到底是神还是人。为什么我这么无聊呢？咁中意呢啲 A B 選擇題咧？嗬，了解咗耶穌嘅人神二性有用嗎？有用啊！我哋明白咗耶穌基督嘅人性同埋神性之間嘅關係，對我哋嘅生活、信徒嘅生活好重要。因為耶穌唔係呼籲我哋去做佢學生，去跟隨、去模仿佢咩？他的傳道生涯一直就是做緊示範，俾我哋去學習、去仿效。大家同唔同意啊？所以問題就嚟啦。假如他所做嘅都係憑他嘅神性做出嚟嘅，只有神先做得到嘅，咁樣我哋就冇得學噶咯喎。我哋學唔到噶，因為我哋唔係神啊嘛。正如有一條魚啊，佢話：Norman，我教你潛水。他一潜落水三日三夜都不用上来的，我三分钟就浸死了。或者一只大麻鹰，他说你跟我去学高飞，翱翔天际，怎知我一起跳就跌了山崖，粉身碎骨了，因为我不是一只鹰。我们不是神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呼吁有可能是没有意义，是不合理的。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去看一看主耶稣今次赶鬼的故事里面这个神迹，其实是显露了他的人性。他是受着人的束缚限制，他做事并非以他全能神本身的能力去做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对于我们的呼吁就合理了，就有意义了。我们作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就有机会学得到做得到，连赶鬼都得的。不如我首先来祈祷先好吗？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你都是创造的主，万有都是属于你，但是你却是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，不单止是要来拯救我们，还更加是要将你自己彰显，让我们去认识你，跟随你。所以今朝主耶稣，当我们来到你话语前面的时候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心灵改变，我们的 意识改变，让我们的行为改变。愿主耶稣你得着我们的心，也得着我们的教会，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咁我哋今次首先咧睇我哋今日嘅经文啊。我哋从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到一节啊，最后一节开始啊。因为知道我哋知道圣经系冇本来冇分章节噶嗬。啊，马可写故事咧系一气呵成。四十一节啊，就话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彼此说：这啊，即系呢个老师啊，耶稣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浪和海也听从他。他们就是指他十二个门徒，突然之间毛骨悚然啊！你眼望我眼，互相去问，究竟呢个夫子佢哋嘅老师到底系边个咧？系人啊？系鬼啊？定系神呢？点解佢哋咁问啊？因为连风同埋海都听从佢。嗱，如果大家有圣经嘅话，请打开吓，我睇睇之前发生咩事啦。就是那晚耶稣和门徒坐船横渡加利利海，途中忽然遇见极大的风浪，海浪打入船里面，船快要沉，加上夜妈妈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记得耶稣十二门徒里面起码有四个呢，都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，见惯风浪的，但是连他们都惊到要死。可想而知啊，这个风浪有几大，几得人惊。但是三十九节，耶稣竟然能够向大自然说话，斥责风向海说：住了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了。那就令门徒不禁去问了，这到底是谁？马可他刻意记录门徒这句说话是很重要的，有目的的。因为福音书的作者，不是福音书的读者们呢，里面有很多是还未认识耶稣、未信耶稣的人，所以马可写句说话是引导他们去想想这个问题，究竟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？当然马可希望他的读者得到的答案就是耶稣是神，他不是一个凡人，因为他刚刚平静了风浪。一个神迹都不够，如果大家再看你圣经看下去，就见到马可连续记载了三个神迹，就是第五章里面这个赶鬼的神迹，跟着一个治病的神迹，还有最后一个起死回生的神迹。所以马可希望这些非基督徒的读者看到耶稣是神。这样读到二千年后的你和我，我们已经认信了耶稣是神了， 这样我们要更进一步去明白清楚，耶稣既是神也是人。耶稣人神二圣这个教义呢，在初期教会经过几次的普世大公会议，大概在公元第五世纪呢就已经确立了，内容在尼西亚和加西顿信经呢都有扼要的陈述出来。我们看看、加西顿信经这次会议之后基本上总结了这个的神学讨论，其中有一段在这里是这样说的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真是神也真是人，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身体，按神性说与父本体相同，按人性说与我们本体相同，凡事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当圣经问读者，这到底是谁？满分的答案呢，应该是他是神也是人。不过实际上，对于未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应该是更注视他的神性，明白他不单止是一个人。但是对相反，对于我们信徒来说，如果我们也都只是注视他的神性的话，其实就太疏忽了。我们应该注视的是他的人性，让我们去学下耶稣基督人性的部分是怎样做天国的工作的呢？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首先要声明 disclaimer 来了，耶稣基督人神二圣这个神学问题呢，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呢是很难，我们的逻辑通不过，我们的认知不能够理解。初期的教会经过了400年才能够清楚确定，直到今天神学家们也都仍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思考演绎。所以呢，我只能够点个题，引发大家去开始思考。今天我重点不在于神学研究，而是在于生活的应用。好，那我们不如来讲一讲神和人之间有什么分别。当然是天渊之别。我们简单看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别，就是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，无事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处不在。人呢，我们却是受住我们这个肉身、时间、空间、物理定律的限制。耶稣基督以神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以人子的身份降世，他同样受住这个肉体的限制。所以呢，今朝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他在有事不知、有所不能、有处不在这些限制之下，他怎样做神的工作呢？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一节，开始这个赶鬼的故事。耶稣和门徒昨晚坐船横渡加利利海，从西岸来到东岸的加拉森。他们一落船，就一个被乌鬼附住的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。古代的坟墓呢，就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挖个窿在地下的，他们的坟墓呢其实是一个山窿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其实他就住在山窿里面。他冲着耶稣迎面而来， 而原来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有时会发狂，伤害自己，伤害人，所以这些人要用锁链去锁住他。但是呢，好几次呢，他自己能够挣脱，挣开这些锁链，没有人能够制服他。那这样证明呢，他真的被鬼附了，他不是精神病。再者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摆脱不了这个鬼，痛不欲生，经常呢就在坟墓里面喊叫，同埋用石头去砍自己，企图结束生命，但是求死不能。而城里面的居民当然不让他入城，恐怕他会失控伤害人，所以呢他只可以住在城外的郊野，这些暮月的山洞里面，同死尸同住，可以说是一个活死人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没有攻击耶稣，而是呢伏地拜他。耶稣看出他是被鬼附，就吩咐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我们留意第九节，耶稣问这个人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叫什么名？解经家呢留意得到，从希腊原文的文化里面呢，耶稣是问这个人他叫做什么名，不是问这鬼。我相信耶稣他并非明知故问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。如果我们跳下去下一个的故事，就是那个血流的妇人得医治的故事，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的情节，就是耶稣突然之间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体出去医治一个人，但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不知道来龙去脉，他后来才他要去问才知道呢是一个患血流的妇人得医治。耶稣不知道，因为天父没有预告他给他知道。所以我看到神和人的分别，包括神是全知无所不知，人不是。所以在这里一点里面，我看到耶稣他是以他的人性的能力来工作，他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所以他要问。但是接下来就见到只鬼就抢答，讲了自己的名字，叫做群，因为好多，有几多啊？群这个字呢，原文是这个一营的罗马军队。罗马军队的编制在不同的时代，一营的人数有不同，但是是讲大概四至六千人，所以这群鬼的确很的确很多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更加令人诧异和费解了。耶稣命令鬼离开这个人，鬼同意，但是呢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这个地区，求耶稣呢让他们进入附近的一大群猪里面，附着猪去做什么啊？我们广东话说做什么鬼啊？鬼可以附在猪上面的吗？直觉上我们觉得有点 有警棍了，有点不妥了。当然灵界的事情我们不清楚，我们不懂，我只能够从经文的故事里面去揣摩一下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准了，所以这些鬼就离开这个人，进入了猪里面。接着下来，这猪就闯下山崖，投入海里面，全部浸死了。所以看来刚才这些鬼跟耶稣讨价还价是有目的的，他们进入猪之后就令猪全部跳海死清光，很明显猪的目的不是要住在猪里面， 死咗啦，仲点住啊？嗬！鬼嘅目的系要杀呢群嘅猪，因为数目好大，有2000只。对于当地嘅人系一个好大嘅经济损失。嗱，我嚟计下数啦吓，大家知唔知道今日澳洲一隻啊成熟嘅大豬幾錢啊？有冇人買過啊？咁我就查過啊，大概咧係700至800蚊一隻。嗱、啊、咁我當依群嘅豬裏邊有大有細啦，當然嚇、啊，我係拉勻啦嚇，當500蚊一隻豬啦，2000隻豬係幾錢啊？100萬啊！是一个很大的金钱损失来的，再加上这个这么惊人的灵异的现象，那些鬼入猪群，令猪死了，当然就吓怕了当地的人。结果呢，第17节，最后那些当地的人就拒绝耶稣进入他的城里面，请耶稣离开。似乎这个就是鬼要求用猪换人的目的了。现在耶稣要取消他是向加利利东岸地区的人传福音的计划了。其实很可惜的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看到耶稣很少来到这个地区传福音，所以今次的机会也都告吹了。所以睇到，再次睇到，耶稣是受住约束的，佢唔能够去到佢想去的地方，佢唔系无处不在的，佢唔能够做到佢想做的事，就向当地人传福音，佢唔系无事不能的。如果我哋睇到路加福音第9章，亦都讲到咧，有另外一条嘅村系拒绝耶稣。去接待耶稣，所以接下来我想同大家咧刷新一下我哋对耶稣嘅认识。正如加西顿信经话，按住人性嚟讲，耶稣同我哋嘅本质相同，本体相同，凡事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聖經的其他部分亦都描寫耶穌，佢會疲倦嘅，佢會肚餓，會口渴，會憂傷，同我哋一樣。佢並非神仙一般咁輕鬆，咁隨心所欲嘅。喺百幾年前，神學界出現咗一個叫做虛己論嘅這個嘅理論，嘗試咧。去解釋耶穌基督人神二性之間的關係，我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的，是基於腓立比書第2章6至8節，這裡說耶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仆的樣式，成為人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谦卑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。这个的理论认为，当耶稣取了这个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降世的时候，当然他仍然带着他圣子的神圣，但是他放低了一些东西，没有带来人间，其中就包括神本身的能力，他的全知、全能、全在的能力，他倒空了自己，反倒虚己，所以在能力这方面，他只是一个凡人的能力，跟你和我一样。那听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心里面有一条问题出来了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在聖經裏面耶穌記載耶穌行了那麼多神蹟，他的能力從何而來？好問題。 耶稣自己多次强调，他所言所行的都是按住天父的指示，凭住圣灵的力量，是天父在合适的时间透过圣灵在他肉身上面工作，因为耶稣全心顺服天父，恒常与天父祈祷说话，去支取力量信息，所以耶稣能够做这么多，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。例如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，耶稣刚刚医好一个患病38年的人，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做。所以讲明了他自己是没有能力行神迹的，都是靠着父神给他的圣灵来做的。我们基督徒呢很容易误解了耶稣，觉得呢他好像能力无边，随时可以使出来的，他做起事来呢易如反掌，随心所欲。我觉得是错的，当人群来围攻他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好像孙悟空那样啜一声飞走，他只可以被围。当人拿石头来钉他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好像 Matrix 那套戏那样伸一手出来呢，石头就停在空中，他只可以躲避。当人辱骂他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发功叫那些人全部激到了，他只能够据理力争。所以他传道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不容易的，因为他是用人的模式去传道的嘛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又要再问一条问题了，那为什么耶稣要选择用人的模式人的能力来做天国的工作，这么绑手绑脚这么麻烦呢？我们起码可以看到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就是耶稣要向信徒示范，传授我们人怎样可以做天国的工作，因为跟着2000年这个工作就交了给我们去做了。主耶稣要我们知道，人不需要本身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是可以从圣灵那里得力。人亦都不需要无所不知，因为可以从天父那里听指示得信息。人只需要好像耶稣一样常常祷告，跟天父又保持联络就可以。刚才我们唱诗里面第三首诗歌都讲了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，这个就是秘诀了。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，主耶稣都讲过，他说这里有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虚己是天父指定他的模式，让我们人可以 copy， 我们可以学。就算是凡人，当我们靠着天父和圣灵，亦都能够有效的传福音，甚至能够行神迹，是不是？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时候，看不看到很多使徒都有行神迹啊？保罗自己也说他都有行神迹来证明他使徒的身份。那有人会说了，浪费气了，我们怎会学得到耶稣这么伟大，能够做到他这么 啊，咁神奇嘅事情咧，嗱，可能連門徒嗰個 level 啊，我哋都做唔到啊，嗬。嗱，我同意啊，好可能我哋真係達唔到耶穌嗰個境界，但係唔等於我哋冇辦法，我哋唔准去學，起碼學一點點好嘛？嗱，我打個比喻啊，我係喜歡打羽毛球嘅，但係我從來冇跟教練學過。全部都自己去摸下亂嚟嘅。假如啊，而家林丹、李宗偉啊，依啲世界冠軍嚇，佢話嚟，誒，我免費教你，我跟唔跟你學好啊？你哋話啦。嗱，可能你第一個想法就係話嘥氣啦嚇，我點可以打到世界冠軍啊？嗬。但係有第二個想法就係話。我不是要做世界冠軍，我只是要比我目前好一些，正宗一些就夠了。既然有名師指點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們未必能夠做到好像耶穌一樣，但是起碼能夠變得更好一些，能夠為天國做多一些，對於你來說，这个是不是已经是足够的动力去学习耶稣做人能够做的事情啊？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，耶稣选择用人的模式绑手绑脚，他是要自己去尝受做人那种的约束的滋味，他的计划被破坏的无奈。故事里面看到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，还有拯救这些未闻福音的群众，两者都是好事，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不能够两全其美，更加不要講十全十美了。耶穌要親身感受人類失意、委屈、困擾、疲倦、飢餓等等的經驗，以至當我們去向他訴苦的時候，他能夠說我明白。希伯來書第四章第十五節咁讲，因为我哋嘅大祭司耶稣，并非不能体恤我哋嘅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正因为我哋主耶稣佢真做过一个真正嘅人，佢能够明白我哋。当我哋失意、委屈、困扰、疲倦嘅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他诉苦。十六节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上有难处有挑战，我们可以去求他得力量。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无奈有挫折，我们可以求他得恩惠。正因为是这个实际的原因，所以今天我特意要跟大家去分享，希望大家认识去明白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兄长这些的人性的角色。好了，明白了这点之后呢，最后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应用，好吗？在生活上面，当事和人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，我们怎样选择呢？怎样取舍？我看到这个故事，惊涛骇浪阻止不了耶稣来加拉森传福音的计划，但是途中一个被鬼附有需要的人出现，他却答应 放棄原有的計劃，是不是很清晰啊？在不能夠兩全其美的情況下，主耶穌去選擇了這個眼前困苦的人，這個就貫徹了他自己的教導。記不記得主耶穌說過，如果有一個人有一百隻羊，有一隻走迷路，他會怎樣？會撇下那九十九隻，往山裡去找那一隻迷路的羊。要辦的事總大不過眼前這一隻的迷路的羊，一個受傷的人。但是世人的處事方法卻是跟耶穌剛剛相反，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。古代的帝王為了達到一個戰略目的，不惜犧牲萬千條生命，到今天都是。來到現代的商業機構，為了完成一個項目，有時候也不惜員工要加班拼命，心力交瘁，以辦事為目標，不惜不珍惜員工。不幸呢，這種的運作有時候都會進入了我們現代的教會。我自己有一位親人，他以前的教會呢往往是這樣的，當牧師領袖提出要搞一個特別聚會，弟兄姊妹就要全力以赴，亦都因為要求頗高的，所以計劃要很周詳，排練要很充足。弟兄姊妹在他自己本身的工作、家庭之餘，在教會平時的侍奉之上，還要付出這些時間精力去籌備。而教會的領袖方面呢，就忽略了弟兄姊妹的身心靈的健康，事務大過人。但是主耶穌就相反了，他要我們學辦起事情上來的時候，有時會遇到阻滯困難，參與侍奉的人有時會有情緒、有難處，甚至有錯失。所以在過程裏面，我們特別要顧及人的感受，我們不要急躁，更加不要發怒、責備、埋怨。假如人和事工之間不能夠兩全其美的話，我們當然要以人為先，避免人受傷害。因為教會辦事的目的是榮耀神和造就人，所以有必要的時候寧願將個項目簡化一些，將個要求降低一些，總好過拌倒人，令人受傷。其實保羅也說過一個類似的原則，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他說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無論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處，乃要求別人的益處。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是神的教會，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只求眾人的益處。我相信我們宣頌堂的教會文化亦都是這樣，人是重要過事。願我們都得蒙主耶穌基督的恩惠，做起事上來能夠得到真正的美滿。願主祝福大家。